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五篇，保罗使徒职分的行程。在一章十五至二十四节里，我们看见保罗使徒职分的行程。当我们思想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看见保罗的使徒职分是如何形成的，也需要看见我们怎样能成为今日的使徒，就是今天奉神差遣的人。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中，我们曾经指出，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能够成为使徒，就是那些奉主差遣成就他定旨并完成他计划的人。我们不该持守一种观念，认为我们不能成为像保罗那样的使徒。使徒们是所有信徒的榜样。保罗不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没有达到一个别人无法达到的境地。认为使徒是独特的，这种观念乃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彼得是基督唯一的继承人，因此他是第一任教皇的观念有关。这是属魔鬼的观念。彼得绝不是独特的，他乃是跟随主之人的榜样。他特别是在基督里犹太信徒的榜样。保罗特别是外邦信徒的榜样。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说，然而我所以蒙了怜悯，是要叫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示他一切的恒忍，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保罗既然是我们的榜样，就没有一个人该说我们不能像他一样了。弟兄们也许相信他们能成为今日的使徒，但姊妹们也许很难相信这也适用在他们的身上。为了帮助姊妹们，我们需要指出，在神家里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神的长子基督有弟兄但没有姊妹。这指明按生命来说，所有的信徒包括姊妹们在内，都是神的儿子和基督的弟兄。故此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称呼弟兄们，而不是弟兄姊妹们。当然姊妹也包括在弟兄这个词里面。就着生命而言，所有的信徒都是男人，但就着爱而言，我们都是女人。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新郎和心腹之间的关系乃是一件爱的事，不是生命的事。婚姻生活唯一的要求乃是爱，所以我们是活神的活儿子，同时我们也是可爱新郎的亲爱心腹。那么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到底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男人还是女人呢？正确的回答是说，就着生命而言我们是男人，但就着爱而言我们是女人。保罗成为使徒，他不是根据爱，乃是根据生命。他成为所有信徒、所有弟兄姊妹们的榜样，这乃是一件生命的事。这指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以保罗为榜样，都能够成为今天奉神差遣的人。保罗的身份是使徒，我们的身份也该是使徒。因此，当我们查考保罗使徒职分的行程时，也是在查考我们自己使徒职分的行程。所有在主恢复里的人都必须是奉差遣的人。至少一位青年姊妹能被主差遣到他的父母那里，向他们见证主耶稣。你准备好让主差遣了吗？我们都该准备好受他的差遣出去。在使徒职分的这件事上，我们的心思需要更新。所以当我们看本篇信息的各点时，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怎样能跟随保罗的榜样被形成为使徒。我们所要提到的各个点都是我们使徒职分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一大点，被神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在一章十五节保罗说，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这里的希腊文 子民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标明或者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发生在保罗出生以前。我们读到保罗从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也许会有一个观念认为他是这样，我们却不是。这就是我多年前读这些经节时的观念。根据我的观念，保罗被分别出来了，我却没有。然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已经被拣选了。在创立世界以前被拣选，当然比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更为重要。你既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了，难道你不相信你也是从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了吗？当然是分别出来了。我们将要看见，这关系到神永远的拣选在时间里的实施。有些圣经教师对保罗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有一派的想法认为，他从承孕的时候起就分别出来了，但另外一派认为他出生的时候才被分别出来。我们对这件事无需吹毛求疵，这里的要点乃是照着神的拣选，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远里，我们就被神选上了。这就是说，在时间开始以前，在永远里，我们就蒙了拣选。然而，我们需要在确定的时间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关系到在时间里成就神在永远里所做的拣选。我们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生下来。我们感谢主，大数的扫罗没有在主耶稣之前100年出生，也没有在主耶稣之后600年出生，他正好生在适当的时间，也生在适当的地点，就是大数城。保罗没有生在彼得的出生地加利利，乃是神的主宰权柄。彼得和保罗都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了，而且正好都在适当的时候被分别出来。照着神的时候，神使他所拣选的这两个人在母腹里承孕。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蒙了拣选，然后神一直等到最适当的时候才叫我们出生。因此就着我们的出生，神有他的时候。在永远里，保罗被拣选的时候，我们也都被拣选了，但我们在不同的时候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所以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就是实际的实施神的拣选。不要以为保罗是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而你却不是。因为保罗是被神做成榜样，所以发生在他身上的也该发生在我们身上。每当我回顾以往，我就敬拜主。当我回想幼年的情景，有时候我忍不住在他面前流泪。我何等感谢他，74年多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他使我生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我们都能说，主，感谢你将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盼望我们对这件事都有完全的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神将我们分别出来，是要实施他永远的拣选。在保罗是这样，今天在我们也是这样。第二大点，借着神的恩典蒙神呼召。在1章15节，保罗也说神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他。保罗蒙召成为使徒，乃是借着基督的恩典，不是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这呼召发生在他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做见证，我们已经蒙了神呼召。事实上，神将我们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呼召我们。我们若花点时间回顾以往，就会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从我们在母腹里承孕的时候就开始了。 神安排了我们出生的时刻和我们出生的地方，然后他呼召了我们。我何等感谢主，他使我承运于一个在基督教里的人腹中，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得救。这样神就使我生在基督教里，借着将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而开始他对我的呼召。然后在1925年的一天，当我相信主耶稣的时候，神的呼召便完全成就了。我们已经蒙神呼召，没有一个人应该怀疑，反之让我们为着他的呼召敬拜感谢他。与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就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都是照着神的主宰权柄，而且与他呼召我们有关。第三大点，得着神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在1章15至16节，保罗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神的儿子向保罗揭示并显示出来，这就是说他得着了神的儿子这活人位的意象。保罗既是信徒的榜样，有神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我们也该有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时，就有个神圣的东西加到我们里面来。拣选和呼召没有使什么东西加到我们里面，但是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却使神性加到我们的人性里，神自己加进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因此得着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神加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第四大点，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神的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以后，他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这意思就是他没有与血肉组成的人商量，这正是保罗没有从人领受福音的事实。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很多人立刻与别人商量，倘若我们回顾自己的经历，就会发觉这样做多半是没有注意的。我得救时曾向许多人求助，然而我却受到他们的阻挠而冷淡下来。你们有的人也许和一些传道人和牧师谈过，却发现你们和他们的接触不过令你们沮丧。30年以前，年轻的信徒来找我时，我有许多可说的，但今天大大不一样了。现在当别人来接触我，我只告诉他们要祷告主，要寻求主，把每件事带到他那里求他引领。我不要做血肉之人，让别人来与我商量。我们不该与血肉之人商量，也不该做血肉之人，让别人来与我们商量。让我们把别人和他们的光景交给主。第五大点，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保罗以这样的话开始第17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犯过错误，我们去过我们认为是今天耶路撒冷的地方，寻求与某些带头的人商量，上到某个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们先做使徒的，这乃是出于传统，出于宗教。事实上这就是与血肉之人商量。有些带头的人也许担心这样的话会使信徒不去寻求正确的交通，此外他们也许认为这样会破坏带领的权柄。但是众圣徒都受了训练，不与血肉之人商量岂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都将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难处直接带到主面前，那真是太好了。我们若要成为今日的使徒，我们就当跟随保罗的榜样，不上耶路撒冷去与别人商量。第六大点， 往亚拉伯去，离开其他的基督徒，又回到大马色。在17节，保罗说他往亚拉伯去。现今很难追查保罗在悔改信主之后去了亚拉伯的什么地方，在那里停留多久。不过那必是远离基督徒的地方，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必不会很短。他说这话的目的是要见证他不是从人领受了福音，他在亚拉伯的时候必定直接从主领受了关于福音的启示。保罗往亚拉伯去，到了一个离开犹太文化和基督教影响的地方。传统上认为保罗留在亚拉伯3年半之久，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留在那里有多久，我们只知道有一段时期他离开了犹太的宗教，离开了基督教的影响。他留在亚拉伯的那段期间，也许将他的经历与旧约比较，他受过加玛列的教导，很熟悉旧约。我信在亚拉伯保罗有一段安静清醒的时间，将他的经历与旧约圣经核对，无疑的他也花了许多时间祷告。这里我们看见另一个让我们跟随的原则，我们直接从主有了某种经历之后，需要退出各种宗教的影响，安静且清醒的将我们的经历与圣经对照，这对我们将是一大帮助。我相信当保罗将他的经历比照圣经时，许多亮光和启示便临到了他。在17节保罗也说他又回到大马色。第七大点，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雅各。在18和19节保罗继续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访问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过。保罗回到大马色3年之后才上耶路撒冷去，我相信在这些年间他也花了许多时间祷告，并将他的经历与旧约核对。保罗虽然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但在某个时候他的确上耶路撒冷去。与血肉之人商量是错误的，但与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隔绝也是错误的。我们领受启示之后，在适当时候就需要接触基督身体的肢体，接触那些比我们先认识主的人，这种交通是需要的。第八大点，到外邦世界的叙利亚和基利家。在21节保罗继续说，后来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一带。亚拉伯、叙利亚和基利家都是外邦之地，保罗提到他经过这些地方是要见证他不是从任何人，不是从任何基督徒领受关于福音的启示。那时基督徒大多是在犹太地，我相信保罗在叙利亚和基利家一带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并思考圣经，也许他也得着了进一步的启示。第九大点，犹太的众召会还没有见面认识他。22节说，那时犹太在基督里的众召会都还没有见面认识我。这话也加强保罗的论点，他不是从那些比他先在基督里的信徒领受福音，犹太的圣徒几乎都没有见过他。第十大点，犹太众召会听说那从前的逼迫者现在将他原先所损毁的信仰当作福音传扬。在23和24节保罗下结论说，不过听说那从前一直逼迫他们的现在将他原先所损毁的信仰当作福音传扬，他们就因着我荣耀神。 众召会，包括犹太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过听说保罗悔改信主，就因着他荣耀神。他们与保罗领受福音的启示毫无关系。